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开心可以听到阿莎刚才可以分享她怎么样来经历神的信实，在她还不认识、没有真正经历他的时候，她就相信神会帮助她。那其实，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嘛，我相信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大家有很多。我相信基督徒有很多跟随神的经历，有的可能是好的，有的可能是伤心的。那么我自己其实今年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因为去年我是讲圣诞节嘛，然后我就想说，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我要分享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都是数算神的恩典嘛。那么到底今年神带我怎么走过了这一年？我自己要先来回顾，到底我跟随神的这2024年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呢，今年在从11月份家庭营开始，其实我们就超级超级忙的。那其实不论是工作还是各样的聚会，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忙。那我那时候我就祷告神，到底我要讲什么？那其实神就给我了这个题目。恩宠之福，那等一下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到底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先一起来低头，我们先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它交在神的手中，求神亲自来对我们来说话。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亲自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神你自己家中的儿女，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有一群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透过神你自己的话，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彼此来造就。主啊，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圣灵你自己亲自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说跟听的都可以同蒙神你自己的造就，看见神你自己的心意。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那为什么是恩宠呢？大家知道刚才带敬拜的是哪个小组吗？哎呀，恩宠小组是怎么来的？从哪里生出来的？哎，比萨列小组嘛，那就是我们小组。所以我现在在带比萨列执勤，所以非常感恩。其实恩宠小组是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从原来的比萨列小组，我们就生出了一个恩宠家庭小组，很妙。这个不是我这个主题的来源 ，sorry。当然，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感恩，因为神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教会当中，不仅仅是可以生养我们肉身的儿女，我们更是可以在属灵里面生更多的属灵的孩子们。那么，这个恩宠来源是在来源于以色列众子当中的拿弗他利。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其实我刚刚有讲过，说今年其实家庭营之后我就超级超级忙，那2月份就各种的聚会。其实在预备的时候我就问神，神你讲什么，要我讲什么。其实在很奇妙的，就是在最忙的那一周，也就是在12月初，我们教会从有那个毫无隐藏的那个营会嘛，一开始是家庭的，后来是毫无隐藏的单身营。那在那当中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是放空的，因为4天里面时间超级紧，我们每天从9点到9点，其实完全没有思考的空间。我心想说，神啊，这个这么紧凑的时间，我要怎么来，好像是在突破我自己。可是神就这个在这个时候就突然间让我想起这一幅画。那其实这一幅画我之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但是那时候讲的时候是跟短宣有关了。那其实这幅画是在我2016年的时候在高雄参加天国文化的特会的时候收到的。那其实那个时候，其中那一天晚上是哪一个讲员，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可是最后呢，那个讲员就说，因为在现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后面做先知绘画的，然后他那时候就说，请这一些做先知绘画的弟兄姐妹们把他们所画的对领受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祝福，所以呢，其中有十二幅画是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把这个画送给会场的他有感动的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其实会场是万人的会场，高雄的那个小巨蛋，如果台湾人就知道，其实那一天好多人，十二幅画在万人之中，你要找十二个人。我很幸运的，我就拿到了一幅，就是以色列儿子拿弗他利的这一个祝福。那这位 Vicky 姐妹就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就把这个祝福放到了我的手中。其实那时候因为我要分享，在短宣当中分享讲神的话，所以呢这里面的一句经文其实是让我非常感动，在那个时候很激励我，因为他讲拿弗他利出加美的言语嘛。那可是拿弗他利作为以色列十二儿子当中的第六个儿子，他到底得的祝福是什么？其实不只仅停留于这个。那这一次呢，我在预备当中，神又再一次让我想起这幅画，那我就问神，那到底拿弗他利得了什么样的祝福？你要再一次让我想起来，在年末的时候想起这一个十二支派当中我曾经所领受过的这个祝福。我再去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拿弗他利太特别，而且他的祝福真的太美好了。所以呢今天就决定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以色列人的名字当中，他们的名字都有特殊的意义嘛。那拿弗他利他其实是他的祖母拉结，因为他本身是妾室所生，所以他的祖母拉结跟他的姐姐利亚在指示当中相争的时候，把他的婢女送给他老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他生下的时候，他给他取的名字叫拿弗他利。那其实拿弗他利的原文意思是相争摔跤。他当时的所想的就是，感谢神，你让我跟我姐姐在这场相争当中我得胜了，因为他可以从他的婢女当中得着指示，而那个时候他的姐姐利亚已经不再生育了。所以呢这个是有得胜跟相交的意思。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是他的父亲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在他临终前对他儿子拿弗他利的一个祝福。他对他的描述是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那到底母鹿有什么样一个特性？所以这个儿子在他的父亲眼中他是什么样的？其实母鹿的性格是非常温驯的，而且是非常圣洁的。在圣经当中，鹿是经常会被我们用来比喻说，当我们渴慕的时候非常驯良，它其实是跟羊跟羚羊可以相媲美的，所以它是圣洁的，而且它是反应非常敏捷的，非常渴望自由不受束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它的名字的由来是一个相争，其实它是一个非是不是一个祝福的一个名字，其实它是一个名字是带下咒诅的。可是我们看到说这个儿子在父亲的眼中却是这样子个温驯圣洁，而且是非常自由奔放的人。在圣经当中其实很少记载拿弗他利，但是呢圣经当中极少数的记载却是讲到拿弗他利他是众子当中最蒙恩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谈谈这位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第六个儿子拿弗他利他所得的这个恩宠之福。其实以色列就是雅各在他临死之前为他十二个儿子做的祝福，每一个人根据他的性格，他的父亲都给了不同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恩宠之福到底怎么可以让我们从2024年跨进2025年。那刚刚我们看的那节经文其实在创世纪的第49章的21节， 他那边讲到说，拿弗他利他是被释放的母鹿，不仅仅他自己性格上面其实是蒙神的恩待，没有受他名字的咒诅所多带下来这种束缚，而是他性格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不仅是如此，他其实还出佳美的言语。何谓佳美的言语呢？佳美的言语也有翻译成可以生下可爱的小鹿。大家都知道我刚刚讲了嘛，恩宠是从比撒列生出来的。所以呢，其实话语，美好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那到底佳美的言语是什么样的呢？佳美的言语从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里面讲说，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人。所以我们的话语是可以建造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的口有这样子一个佳美的言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知道怎么样跟人来相处的。那佳美的言语其实呢，它也是可以造就生命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九节里面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佳美的言语是可以带下创造生命的能力，它能够孕育和造就生命，就好像我们比撒列小组就生出了一个恩宠家庭小组，所以呢，以至于使更多的年轻家庭可以透过这个小组生命不断的被建造。这是恩宠之福的其中之一，就是它包含了佳美的言语。这是上帝透过以色列给他儿子拿弗他利的祝福。那么恩宠之福除了包括出佳美的言语，他还有足彰恩惠，多蒙耶和华的福，他还有得胜得地的应许，好不好？非常非常的棒。那这个足彰恩惠，多福，得地，得胜的应许在哪里呢？在生命记的第33章的第20节里面讲，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彰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哇，得着西方和南方为业，还要足彰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这里的足是指饱足，原意是想饱足，满了，满了耶和华的恩惠，而且是满了耶和华的福气，非常非常的直接。那这一段的经文是谁对拿弗他利的祝福呢？摩西。摩西在他去世之前也对当时的以色列12支派给了不同的支派给了祝福。那这个是摩西对拿弗他利所说的祝福，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美好，大家都很想要得到。那么这里的足彰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福，其实指的是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心灵上面的一个双重祝福。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从恩宠的第三点，也就是拿弗他利他所得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看。那其实这里讲的得西方，原文是大海，其实它不仅仅只是讲西方，更是讲大海。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拿弗他利在后来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之地，他们到底分到了哪一块地为业。我的左手边的这个图呢，是当时以色列十二支派进入迦南地以后得到的地业。那圈的地方以这里这一块呢，就是拿弗他利他得了这一块地业。那在这个是后来耶稣传道时期的地图，以色列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地跟哪一块地重叠呢？ 所以拿弗他利他的地业其实在耶稣时代就是加利利地区。加利利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摩西在祝福拿弗他利的时候讲说他可以得西方跟南方为业，那也就是说他的地理位置，那西方在很多的原文里面它指的是大海，大海在哪里？看到没有？所以呢他是摩西在祝福的时候其实有预言性的，不仅仅只是讲到他要得的祝福，其实更是要预示拿弗他利他在属灵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出了大海就不再是以色列了，是外邦的地区。所以因此呢在物质上面，其实因为拿弗他利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是靠近加利利海，是非常重要的农业跟渔业资源地，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沿海地区通常都是交通枢纽嘛，然后呢也是商贸都非常繁华的地区，所以呢由此可见他所得的那一块地呢，这一块地是非常富庶的，所以在物质上面他是一个被祝福的，是蒙福的。而从西方摩西也预示着他不仅仅只是在这一块地而已，而是要出了大海，所有的大海都是他要得地为业的。所以呢加利利海地区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如果有在读基督生平的话就更加熟悉了，有没有？因为呢加利利地区是主耶稣基督早期传道事工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在拿撒勒和加利利海附近，也就是在这一块小小的，看到没有，基利涅湖，也就是加利利湖。所以在这一块地区呢是耶稣基督重要的传道事工，也就是说在那一块地，拿弗他利的那块地有耶稣的话语。所以为什么说他出加美的言语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就是那一块地要满了神的话，因为耶稣在那一块地开始了他传道的事工。更是其实在后来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讲，也预言了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其实是要得荣耀的，因为在那里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个大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光，预言弥赛亚要在这地降生，也因此这地之后会因此出加美的言语，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所要传的道。所以呢要跟你们，我们弟兄姐妹要跟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满得神的恩宠之道，要得神的恩宠之福。这个恩宠之福是什么？口中出佳言。我们还要主张恩惠，得地又得胜。阿们。那我们刚刚其实有分享恩宠之福，拿弗他利是从不同的地方领受了，那他其实是从何而来呢？创世纪49章的第21节里面讲，拿弗他利他是被释放的母鹿，出佳美的言语。这一节的经文是当时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升天之前为他所做的祝福。所以呢我们的恩宠之福是会从我们的父母而来，所以呢拿弗他利的第一个祝福是从他的父亲而来，因为神在地上设立了父母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属灵的遮盖，也是神应许我们在地上可以得蒙福，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蒙福就是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可以长寿。所以呢在2024年的年末跟2025年的年初，我们可以期待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是可以得到我们父母的祝福，并且我们是 儿女们可以用佳美的言语，用好的话语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以至于建立这样子一个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呢，要抓住这个机会来真的是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父母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祝福神给的祝福的一个源头。另外一个，在生命记33:3第23节里面讲到拿弗他利，他从摩西得了祝福。因此呢，不仅仅是我们肉身的父母有权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在言语上有好的一个祝福，包括我们的属灵的父亲，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属灵的父母，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好的造就。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2024年的时候的年末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回顾我们在属灵的历程当中怎么样跟我们的属灵同伴，我们的属灵长辈，或者我们的属灵父母们一起来走过的这样子一个点点滴滴。因为我们是可以从我们属灵的父亲当中来领受这样子一个祝福的。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恩宠之福是从我们耶稣基督而来的。在以弗所书的1:3里面就讲到说，我们是从耶稣基督得着各样属灵的福分。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我们是领受一个新的一个血液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再是属世的，我们是属神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透过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领受很多属灵的奥秘。他会将各样的奥秘跟各样的福气解锁给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当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有智慧的开始，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领受各样的福气。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支取这样子的一个恩宠之福呢？在箴言书的3:3-4里面讲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就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呜、有没有觉得这个很棒？在世人和神的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其实我自己是很想的哦。其实我们其实不仅是只希望在神眼前蒙恩得神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想要蒙人的喜悦，有没有？因为是看得见听得到的非常美的事情。那其实圣经当中只有一个人得这样的殊荣，大家知道是谁吗？耶稣基督蒙世人是非常相近的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52里面讲说，少年耶稣当他在会堂，就是12岁的时候，在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他母亲来找他的时候，之后就讲到说，耶稣的智慧跟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了。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一个人得了这样子一个，好像我们刚才讲的神人眼前蒙大恩，并且是有聪明是有智慧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并且他是我们要蒙恩且有智慧的一个管道。所以呢，如何来支取恩宠之福，其实箴言刚刚那个经文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了，不可使慈爱跟诚实离开你。所以呢，支取恩宠之福的第一法宝就是神的慈爱。慈爱是一对关系当中保持义务，它是一个盟约之爱，在旧约里面它叫 hesed， 是一个义务保持忠诚，并且它是一个盟约之爱。所以在神的爱和怜悯中，其实顺服神爱的领导跟引导 并勇敢的来回应他，就好像以西结在十一章里面讲说，神会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以色列的百姓，并且是把粮食要放在他们的面前。就是当神用他的慈爱跟怜悯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满得神的丰盛应许跟他的丰盛供应的。而且我们刚才讲说，透过神的爱，其实让慈爱跟爱可以成为我们人际往来的一个基石。当我们长存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要用诚实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其实诚实有代表两个，一个就是真理跟信心。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稳定不变的真理，因为诚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叫 emet， 是指的依赖稳定不变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需要有这样子一个诚实的关系，就是我们在神真理的话语里面的装备，用神的话语来造就一个和谐的关系，并且是凭信心靠圣灵的带领来过得胜的生活。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而耶稣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才可以到父那里去嘛。所以信心的考察是我们要时常来省察，我们到底我们的里面是否有这样子一个信心。因为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在保罗有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三章里面提醒弟兄姐妹要时常省察自己里面的信心有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因为若我们知道里面我们的信心没有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说，我们要用慈爱跟诚实来支取神的恩宠。我们刚刚讲了嘛，大家都一直在讲说2025年马上要来了嘛，其实2024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一幅画，其实还蛮有意思。那其实可能有些人就好像真如这一幅图片上面所描述的，不一定是所有的事情都称心如意，但是呢，这一年却是我们可以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不是一个结束，这幅画我很喜欢，虽然它颜色是黑色的，有点不应景哈，其实它应该更 fancy 一点，可是我看到它里面的话是我很喜欢的，就说这不是一个结束，哪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无法阻挡的一个开始。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周的圣诞节就讲无法阻止的爱吗？有没有？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的这个主题，圣诞节？那其实这里讲说，我们这个要进入2025年，它是无法阻挡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我们人生新的一个篇章。就好像上一次在家庭营里面子俊牧师所分享，他说你的人生上半场或许打得不是很好，可是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们进入人生的下半场。所以2024年你不一定事事顺心，可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我们进入2025年开启一个新的篇章。那这个篇章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2024年我们怎么样与神行走的一个这个路径，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来期待神在2025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指示。我之前听那个 radio Hope 的那个 radio， 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听嘛。啊，那天就他每天都有那个 morning devotion， 就很短的一个分享。然后那里就讲到说，每一年到年终的时候，大家都会立一个 flag， 就是 New Year Resolution。 但是他就说，其实他更喜欢 New Year Revelation， 也就是神的指示。他不喜欢 Revolution， 因为这个计划是自己定的，是没有依据的。而是他是说，我们更是要在新的一年要寻求神有什么样的一个指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所立下的这个新年的清单是可以在神的同在跟带领之下的。那其实把神的感恩记录下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在做的。那我们的这个愿望清单有多少，就代表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参与有多少。2024年的最后几天当中，其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来回顾这一年神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参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不知道你的清单有多长，但是我知道我们小组当中有一位姐妹，她跟神的清单很长。所以呢，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就有两个恩宠的见证跟大家分享。既然讲恩宠嘛，那一定是要有见证的嘛。所以呢，这个恩宠清单，我们就请其中一位，她的清单最长的，我们比萨列小组的 Sherry 姐妹来分享恩宠见证的爱篇。
大家好，我叫谭佳。2024年，我是被神的爱满满接住的一年。从读线上生培开始，重新恢复与天父爸爸的关系，到参加子君牧师的家庭营，参加少轩牧师的毫无隐藏营会，和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都有着神大大的祝福和恩宠。我家是在子君牧师家庭营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发生水灾。起因是热水器爆了，导致整个家灌满了水，从客厅到两个卧室，水的深度是超过脚面，从家里的门缝流到楼底，关紧的客厅落地门都挡不住，水直接冲到楼下，跟下雨一样。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说得着神的恩宠呢。一个是事情发生在营会结束之后，回来以后没有在我不在家的那几天，要么估计我家连门都没有了。因为水流成这样，邻居一定会要报警砸门的。第二个是我的睡眠质量应该非常的好，这个发生在凌晨2点到7点之间的任意时刻，非常大的水声也没有把我吵醒，我是睡到闹钟响了还赖了个床20分钟，我也没有听见。三是我在上生培训证牧师课的时候，他有一个布置回家作业，就 Maggie 姐讲的与神逐梦40个清单，我清单不长，就40个。我在清单上写的是我想要换家里的地板地毯。我原来自己的剧本是，那神你给我添加赚钱的能力和智慧，当我赚到足够的钱之后，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但神的做法往往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他直接让我家里全部淹水然后换地板。我住在 UNIT， 然后Strata 有买 Building Insurance， 但我自己没有买 Home Content Insurance。那我当下觉得这个钱就要我自己出，在我要换地板和 Strata 通告的时候的话，对方给我的回复是啊，发生这样淹水情况 Strata Insurance 可以保哟。我就觉得神的剧本太精彩了，他让我换地板是以水灾的形式，费用还有一部分是以保险支付的。这个对于我来说，从我原本想着自己完全掏钱换，到现在有保险公司介入，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了。因着这件事情，我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更好。那个不得不又拿出我那张与神逐梦清单，我在上面写我想有个家。之前我觉得只有结婚有另外一半才叫家，但现在这个家的定义被扩大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像家里人一样关心我，在还不知道有保险公司会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张罗要帮我找吹底，还有想要来我家拆地板的，还有说如果搬家具杂物没有地方放可以提供空间，送吃的送喝的，说我家如果味道太大住不下去需要临时住所可以提供住所的。因为我是两个卧室是地毯，那个潮气的味道，我就觉得家里养了5条狗，那个味道是蛮大的。因为他们想的就是比我都要细致和周到， 我觉得我在这里找到了家，这个家不是我原先想的那么狭隘的一个定义，教会就是我的家。时间不知不觉来到12月，在参加少轩牧师毫无隐藏营会时，神用浓墨重彩地画了一笔。营会前，我正巧躲过了从高空砸落下来一根1米多长的粗树枝，这根树枝就从我左边头发旁擦过，我只觉得头发飘了一下，然后就是一个巨响，眼前就看到摔到地上裂了好几段的那个树枝。我当时在等红绿灯，如果我再站偏一点点，那个树枝就会直接砸到我头上。营会中我分享了自己一条裙子的故事，我得到了天父爸爸给我的一条新裙子。营会后我也收获了新朋友，新朋友里居然还有一个共通朋友，是我现在线上生培同一小组的组员。神都有预备，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换任何顺序，如果水灾是在我上生培之前，我还没有恢复和天父爸爸的关系，我估计自己状态会崩溃，我也不会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被爱，被神的爱紧紧接住。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他也曾提过这个世上充满苦难，但我们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一位良善的父，我们一生的年月都在他慈爱的手上。
哎，谢谢 Sherry， 我的预备的纸巾居然没用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其实我们开玩笑，这前一段时间他都处于发大水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仅仅是他家发大水，而是说他每一次被神的爱触摸的时候，感动的眼泪就像发大水一样止不住。所以我刚刚他要上来讲的时候，我心想说先准备好纸巾，就好像雅各书中所描述的那个重水不能淹没的爱情，就是他那个家里发大水，他自己跟着这个发大水。那其实我们很期待说，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被爱所充满的时候，其实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惧怕，我们更有这个底气。那么有了爱的篇章，我们刚刚讲了说支取神的恩宠有两个嘛，讲了爱，那就一定要再讲第二个吗？所以呢，我们的恩宠见证之二信心篇也是由来自我们比萨列小组的我们的若丽塔姐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丽塔。那在开始之前，要就是进入案情之前，我们要前情提要一下。我的第一份485工作签证是在2020年的6月8号结束。那我是在6月5号离开澳大利亚，当时候没有想太多，就是机票便宜就那一天走。但这个3天成了本案的第一个关键点。那我这次拿到的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就是因为 COVID-19 所以实施一个补偿性的签证。那各个申请条件都是很直观，但其中一个条件是你的前一个时间就是有受到疫情影响而损失，那还会再补你一个跟之前一样的签证。但怎么定义说你的有受到影响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明，这就成了本案第二个关键点。那我们进入本案。在今年2月的时候，神安排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让我就决心我要回到澳大利亚。但这件事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就着重于签证申请的部分。那这个签证它只可以以就是需要委托律师申请，所以我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各个的代办。那第一时间只有一间我第一个找的代办回答我，其他人呢听到我要申请这个签证就直接已读不回，不读不回。这其实开始让我质疑说神是不是要让我回澳洲。在3月3号我参加彰化主恩灵粮堂的堂庆后，请母堂的同工为我代祷。他第一句话跟我说，你的心中有很大的忧虑，但是神告诉我你不要忧虑，然后呢今年会有很大的突破。隔天我的 Facebook 就很神奇的向我推送有个游学展，会请一个移民律师专门讲485签证。我当时候开心极了，以为这是神要给我的一个契机，毕竟签证费加代办费至少也要花个3000澳币。我想说网络上面如果遇到了诈骗怎么办，结果当天专家给我的答复是，这个签证呢是给疫情之前出境而锁国境回不来的人，跟我的情况明显不同，所以他直接拒绝了我的委托。这就让我觉得我很像已经在幽暗的深谷当中，我拿到一条绳子可以顺着往上爬，没想到我绳子一拉，一颗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让我更加心灰意冷。 但我还是相信神说的会有所突破，他会带领。所以四月初我就跟上帝讲说，没关系，我就传，就是把委托书传给就唯一愿意帮我的那个代办。那如果神你不要让我回澳洲，我们今天就死了这条心。所以他如果二十四小时没回我，我就准备收回讯息。然后，而且我还很记得我传出去的那一刹那，他对方的状态写着忙碌中。之前没写忙碌中的时候，他花了两天才回我，但是写忙碌中的他仅用了两个小时就接受了我的申请。其实从二月份到五月底确定下签这三到四个月中，我是没有跟我任何的家人讲这件事情。美其名曰是不要让大家担心，但实质上就是我对上帝一点信心都没有，而且我还在想着我要怎么样跟瞒着我的家人去体检的时候，上帝又直接安排我爸妈去旅游，所以我就可以悄悄的完成我的体检。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插曲，其实送件当天代办有再三跟我确认说是不是要立刻提出申请，因为他一下签会立刻生效，这意味着我要放弃我九月份第一次有机会带我自己的学生参加大型的售票舞蹈演出。但是神很明确的指示我需要立刻提出申请。后来才知道这个签证他本来预计到2027年前都可以申请，但在今年的7月1号提前走入了历史。虽然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是一波三折，连专业的人士都告诉我说你不可能拿到，可是神却依然给我。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很细致的带领，各种是熬炼着我的信心，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细数。不过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更加的相信神会在他所定定的时间用他的方式成就他要成就的美事，而且这还超乎我的所求所想。原本规定两个签证会是一样长，但我的新签证却比我的旧签证整整多了一年，所以我都说神是用三天让我换到了三年。那我也相信不只是这三年，而是往后的日子每一天神都会继续带领我以及你们大家。谢谢。
谢谢 Ronita， 非常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阿妹吗？所以呢，我们期待说我们可以有更多这样子美好的生命见证可以在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而且我们也需要用我们恩典的口才，用我们佳美的言语来不断来细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各样的恩宠。所以呢，也就是因为各样的这样子，我自己在神的带领当中让我有回想这样子的一个拿弗他利的一个祝福，我曾经所领受到的可是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神透过这次机会真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领受他曾经透过他父亲透过他的仆人所给的以色列众子的祝福，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一一领受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刚刚知道说以色列有几个儿子啊，十二个嘛，我们这才是其中一个，有更多的祝福等着我们领受。而这更多的祝福其实是在我们每一天跟神的这样子一个亲密关系当中来经历他的。所以呢，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在迈进2025年之前，愿神亲自透过这一篇的信息可以来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回想我们跟随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宠之路，更是来带领我们可以在2025年更多来经历他的恩惠跟慈爱。好不好，这时候我们邀请敬拜团来到我们的前面，我们用这首的诗歌，我们再一次来回应神。